是咱音乐聚会唱诗23首，赞美诗第23首。对对，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啊，还有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咱今晚继续查考马太福音。
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查考马太福音。
啊，请看马太福音22章。
请看马太福音22章。
啊，咱先对第一节，看到14节。
我们先从第一节看到14节。
啊，这章我甲定一个题目，就是以真理作依归。
啊，这章我定了一个题目是啊，以真理作为依归。
啊，用真理做依据。
啊，以真理做依据。
以真理做标准。
啊，以真理做标准。
啊，这是咱22章的题目。
啊，这是我们22章的题目。
啊，咱看第一项。
我们来看第一项。
1节到14节。
啊，第一节到十四节。
耶稣又用着譬如对因讲，天国好亲像一个王为着伊的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请仆人去请去挂被。啊，调的人来赴宴席，因却唔肯来。王又搁找了别个仆人讲：“恁去甲坏被调的人讲，我的宴席已经准备好了，牛甲啊肥畜也已经抬了，各样拢啊是啊准备好势，请恁来赴席。”迄个人无爱插伊，就离开了。一个到家己的田上去，一个去做买卖。其他人就抓住仆人，啊，侮辱因，将因抬了。王就大怒，啊，出兵屠灭迄挂凶手，烧毁因的城。对安尼，啊，对仆人讲，喜宴已经准备好了，只是说啊，调的人不配，所以恁就爱往啊分车路去。啊，既然拄着，拢甲调来负责。迄挂仆人就出去到大马路。既然拄到，无论是善恶，拢召集啊来了啊，宴席啊顶头就坐满了人客。王入来观看啊，这个人客，看见遐有一个人无穿着礼服，就对伊讲：“朋友，你到我家来，怎样无爱穿礼服呢？”迄个人无话通回答。对安尼，王就对啊仆人讲啊，甲绑起来啊，绑起伊个脚手。将伊歇伫外面的黑暗遐去，伫遐伫个咧家己啊哀哭，因为被调的人侪，选调的人少。啊，这段是咧耶稣咧讲譬如啊。
啊，这段是耶稣在说比喻。
其实耶稣讲这個譬如，就是咧讲个话啊，对着来听。
啊，主耶稣说的比喻是
对比。
啊，对敌来听的
啊，就是块法利赛人啦、啊、文书啦、
啊，啊，是说给法利赛人跟文士来听的
啊，祭司啦、长老啦，
啊，是一些祭司跟长老。
哇，这句话讲给块捌道理的人听
啊，也就是要说给那些啊懂得道理的人来听，
因为对方是捌道理，
因为对方是懂得道理的
啊，所以吼、哦，爱用譬如来点醒
啊，所以要用比喻来点醒。
因为对方是聪明人
啊，因为对方是聪明人
啊，所以用譬如啊啊来给人点点点教
啊，所以用这比喻来点教他们
啊，一方面啊，免他哩直接讲
啊，一方面是不用那么直接的来说
啊，一方面啦、啊、也较袂用俩包啦
啊，一方面啊也不会被人发觉了，
因为对方啊就是个俩包。
啊，因为对方是在抓这个把柄的，
啊，所以耶稣就用譬如来讲这份道理。
啊，所以耶稣就用这个啊、比喻来说道理。
哦，讲恁本来在捌道理的人啊。
啊，就说你们这些原本懂得道理的人。
是神的选民啊。
啊，是神的选民。
哦，亲像王要啊办宴席要请人同款。
啊，就好比王要办宴席来啊宴请客人一
样。恁跩人事先就被通知了、
啊。你们这些人事先就被通知了。
恁跩人事先就被王邀请了、
啊。你们这些人事先就被王邀请了。
哦，跟咱今麦咧发这个红帖啊同款。
啊，就好比现在在发帖子一样。
恁都已经接到红帖啊。
啊，你们都已经收到这个帖子了。
哎、哦，内底有定日期呀。
啊，里面已经定了日期。
啊，所以时间一到。
啊，所以时间一到，
恁就应当爱准时来参加才对
啊。啊，所以你们应该准时来参加才对。
啊， 何况王阁派人特别阁甲恁通知邀请、
而且王特别又派人通知去邀请你们，
结果呢？
结果呢？
有够悲哀啊！
是很悲哀的。
哦、所以咱拄啊读的这段就是安尼啊。
所以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就是这样。
讲王特别派仆人去邀请徊被通知的人。
这边说王特别派人去邀请那些已经被通知的人。
第三十讲。
第三节说到，
讲因徊人唔肯来啦。
说那些人却不肯来。
王邀请你来，
王已经邀请你来，
你面子足大，
已经卖给你非常大的面子，
真不简单，你被王邀请，
是非常不简单的事，你能够被王邀请，
你竟然不肯，
你竟然却不肯来，
这就是第一种人，
这就是第一种人，
第二种人，
而第二种人，
讲是第五节所记载，
就第五节所记载的。
虽然王第二摆派仆人去邀请，
虽然王第二次派人去邀请，
坏人拢不爱睬，
那些人都不理他，
因为有特别其他的事啦。
因为他们说他们有特别的事情，
所以一个到田里去做工，
一个人到田里去工作，
一个去做买得利，
一个去做买卖去赚钱，
你感觉伊即摆较需要是这啦，
他们觉得他们现在比较需要的是这些。
去予王请吼，迄无啥要紧。
而去被王邀请这件事确实不重要的。
刚才咱即摆讲，唔爱落减食一顿，咁要紧。
就好比我们现在说少吃一餐会怎么样？
这毋是食一顿顿的问题咧。
但是这个不是少吃一餐两餐的问题。
所以主要说就是用这个譬如要点醒对方。
所以主耶稣是用这个比喻要来点醒对方。
王都遮好，传遮尼。丰盛的这个宴席
王已经这么好意准备了这么丰盛的宴席。
那么用咱这边为用教会的场来讲
如果以教会的立场来说
教会都用这么好的用这么好的这个管道丰盛
教会以这么好的管道的方式
希望大家能来得恩典
希望能够让大家得恩典
来领受恩典
让大家领受恩典
但是为人不肯啦
但是有人却不肯。
虽然吼被点名，但是嘛唔肯来。
虽然即使被点名了，也是绝对不肯。
为人唔插，
有人是不理，
因为伊阿个比其他更加重要的事。
因为他觉得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
那就是一认定的啦。
那就是他自己认定的。
一认定吼，我的代志较要紧。
他自己认定自己的事情比较重要。
伊无认定讲王吼邀请较要紧。
他没有认定王的邀请反而比较重要。
伊嘛无认定王的恩惠较要紧。
他也没有认定王的恩惠比较重要。
是我的代志较要紧。
反而是觉得我的事情比较重要。
所以什么叫做以真理做标准呢？
所以什么是以真理作为标准呢？
不是你安怎讲的问题啦。
不是我们怎么说的问题。
不是你安怎认定的问题。
也不是我们怎么认定的问题。
所以这是心态问题。
这是一个心态上的问题。
轻看嘛。
是轻看，
无要无紧啦，
还是觉得无关紧要，
这是第二种人，
这是第二种人，
第三种人，
第三种人，
因为到路尾吼，王只好去大路啊，将所有善恶的人拢甲请来，
到最后王只要到路上不管善恶的人都邀请过来，
因为王所派仆人向台死
因为王所派的仆人被杀了，
因不但唔肯唔插，
他们不仅不管不理不睬，
甚至个将所派仆人台死
甚至将王派的仆人杀死，
个个所派仆人侮辱
又侮辱了所派遣的这个仆人，
所以王当然就不欢喜
所以王当然不高兴，
所以诛灭坏人
所以就除灭那些人，
而且个个其他仆人讲
所以又跟其他的仆人说。
丰盛的宴席拢准备好啊！
说皇室的宴席都准备好了，
丰盛的
丰盛的宴席准备好了，
做袂当讲客咧
总不能就放着
所以去，搁另外去邀请
所以有另外去邀请
所以去大路啊，邀请足多人来
所以到路上邀请很多人来，
请人客时阵
在请邀请客人的时候，
一个做办宴是伫这个这个吃宴席的时阵
在吃宴席的时候，
王就进来看，
王就进来看。
哪一个人无穿礼服
所以有个人为什么没有穿礼服呢？
够无礼貌
觉得这个人很没礼貌。
你来和王请，你嘛穿起来差不多咧。
如果你要来参加宴席要穿得得体一点。
那无穿礼服就撞入来。
这个没有穿礼服就跑了进来。
所以啊，王足无欢喜
啊，所以这个王非常不高兴
啊，因为王问迄个人讲啊，你来我车那也不爱穿礼服呢。
那王就问那个人，你来让我啊参加我宴席，为什么不穿正式的衣服？
迄个人听起来煞唔知要怎回答
啊。那个人听了就不知道该回答什么
啊，所以在这个请人客中间
啊，所以在这个宴客的过程当中，
王请要请人客这件事，
王要宴客的这个事情，
那个看有三种人。
我们来看这边有三种人。
啊，王要请人客，就是神要给我们的恩典。
王要请宴席就是神要给我们的恩典。
神今天要给我们恩典。
而神今天要给我们恩典。
啊，结果有人不欠，有人不插。
结果有人不理啊，有人是不肯。
啊，伟人啊不欠。
啊，有人是不穿。
啊，我不要穿礼服来。
啊，我不要穿礼服来。
什么叫做不穿礼服？
啊，什么是不穿礼服呢？
圣经对这个衣服。开水啊！
圣经对这个衣服的解释，
就是行为啦。
啊，就是行为。
咱直接讲，
我们直接的说，
无穿礼服的人
啊，不穿礼服的人，
就是无要顺从真理的人
啊，就是不顺从真理的人。
哦，伊道理有听啊，
他道理有听，
但是伊无要遵行
啊，但是他不愿意遵行。
所以这块的虽然和王请入来
啊，所以这样的人虽然被王邀请进来，
但是伊无行为。
啊、但是他并没有行为、
哦、他不穿礼服、
啊、他并没有穿礼服，
他不要顺服真理、
啊、他没有要顺服真理。
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同样、
啊、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他就洗礼了，
他就已经洗礼了，
但是他就不要顺从真理、
啊、但是他就不去顺从真理、
一个一票、
一个人一个样子、
啊、谁在人说的、
啊、是、谁变人家怎么说、
哦啊，无什么依据啊！
啊，是没有什么依据。
啊，都无要顺从啊！
啊，也是去顺从。
啊，这就是无穿礼服啦。
而这就是没有穿礼服。
啊，那看王虽然在邀请人话啦，咱看会敢那假简单啦吼。
啊，我们来看王邀请人这件事很像简单。
嗯、啊，去大路边啊，你敢那也才讲是随便意外的
啊。啊，到马路上可以说是啊，随便就拉惹人。
险恶拢讲个丢礼拜啊。
而不管善恶都是垃圾来。
啥物人拢好啦。
而怎么样的人都觉得好了。
但是礼拜了后、
啊，但是进来之后，
要求都无讲啊。
要求就不一样了。
你爱顺服真理。
你必须要顺服真理。
你爱穿上礼服。
你也必须要穿上礼服。
你爱有所表现。
你必须要有所表现。
啊，那无咧？
如果没有。
啊、王啊对你就不客气
啊，王就对你非常不客气
啊，所以咱看王嘛就不欢喜啊，
所以王啊，我们看到王非常不高兴
啊，所以咱来以真理做以做就做一个标准
啊，所以我们要以真理做一个标准，
所以咱基本上咱来遵守道理啦
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必须要遵守道理
啊，圣经就是道理，
而圣经就是道理
啊，所以咱领受道理了后
啊，所以我们领受道理之后，
认定
要认定。
就是爱遵行，
就是要去遵行
啊！所以咱讲爱热心聚会啦
啊！所以我们虽然热心聚会
啊，热心服侍主啦，
热心来侍奉主，
咱看不到咧。
但是我们却看不到
啊！所以这到底有遵守道理无？
那所以我们到底有没有遵守道理？
看无啦，
我们是看不到的。
阿伯猜最好说我来恩典。
王妃耶稣给我们这么多恩典
啊，咱爱啥？主要说王也不欢喜啊，
我们也要知道耶稣这样就会不高兴。
因为那个王嘛就不欢喜
啊，因为王也是这样子很不高兴。
所以十四节最后讲一句话
啊，所以十四节啊说到一句话，
被招的人多
啊，说被招的人多，
选上的人少
啊，选上的人少，
信耶稣的人多，
而信耶稣的人多，
得救的人少，
而得救的人少。
啊、所以咱今天的信耶稣的人哦，爱将这句话刻在心上
啊。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要将这句话放在心里。
哦，这句真要紧啊，
而这句非常重要
啊、哦，就是要以真理做标准
啊，也就是要以真理作为标准
啊。安尼咱才有得救的把握，
好，我们才有得救的把握。
这是第一项
啊，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
而第二项
啊，咱过来看啊，这个十七章。
我们来看十七节，
咱对十五节看到十七节。
我们从十五节看到十七节。
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参详，怎样要怎样啊？对着耶稣的话来陷害伊，就找因的门徒，甲着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讲：先生，阮知你是诚实的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啥物人你拢无按着证明，因为你。无看人的外貌，请你甲阮讲，伊的意见怎样呢？纳税和该杀贪也唔贪呢？哦，咱先读到这。
我们先读到这里。
这里讲到吼，对方吼做坏心呢？
啊，就说到对方是不怀好意的，
联合要来啊，掠耶稣的把柄。
啊，联合要来抓这个耶稣的把柄，
所以出一个问题问耶稣
啊，所以出了一个问题问耶稣，
哦，要压一个坑，让耶稣跳了
啊，他挖一个洞要让耶稣去跳，
哦，因为当时是罗马政府统治，
啊，因为当是罗马政府统治以色列，
啊，所以特别问这个政治问题、敏感问题，
啊，所以特别问了政治问题这个敏感的问题，
因为当时犹太人真讨厌罗马啦，罗马政府啦，啊，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非常讨厌罗马政府，
哈，啊，甚至因也有一个观念嘛，想讲啊神哦，那是神的选民，啊神在派什么人哦来拯救咱未
啊
呢？
啊，他们想说他们是啊神的选民，不知道神会派什么人来拯救他们，
所以也有这块的观念嘛。
啊，所以他们还有这样的观念。
我基本上就讨厌罗马政府。
啊，所以他们非常讨厌这个罗马政府。
啊，但是啊，这在私底下罔讲啊。
啊，但是这件事情是大家私底下可以谈的。
啊，那无拄到白色恐恐怖，用两关啊，用两去两去抬。
啊，如果是遇到白色恐怖，这可能就会被啊抓去杀了。
啊，所以哦，抓人哦用。敏感的政治问题问伊啊！
啊，所以这些人用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来问他。
纳税和该杀的杀，纳税和皇帝也杀的未
来。他说纳税给皇帝是可以，不可以的。
这敢就这敢就讲，这敢敢就讲。
这个是还用说的吗？
啊，这敢未使乌白讲。
啊，这可以随便说的吗？
你就是要压去看好耶稣跳了。
啊，但是他们就要挖这个洞让耶稣来跳。
咱看耶稣无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看耶稣，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哦，耶稣按照真理来回答问题，
啊，因为耶稣是按照真理来回答问题，
所以咱看出讲咱的生活吼，跟咱的信仰是合一的啦。
啊，所以让我们看出我们的生活跟信仰应该是合一的。
坏人是用敏感的政治问题问伊问题啊，
啊，那些人是用敏感的政治问题来问他。
伊竟主要说竟然有法度用真理来回答问题，
而耶稣可以用真理来回答问题。
咱看二十节，
我们来看二十节，
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我讲这个像甲这个好是上的，因讲是该杀的。耶稣讲，这样皇帝的命当归于皇帝，神的命当归于神。因听见就稀奇，离开伊，离开伊了。耶稣甲因回答，
耶稣回答他们，
皇帝的命加归皇帝。
他说皇帝的东西归给皇帝，
神的东西归给神，
而神的东西归给神，
按照体制啊，
而是要按照体制，
所以以真理做标准啊，
也就是以真理作为标准。
那今天的话题，这个环境来的，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环境里面，
不管政治环境是什么问题啊，
不管政治环境是怎么样，
但嘛是按照真理来活着
啊，必须还是能够按照真理的标准来活。
所以主耶稣跟对方讲
啊，所以主耶稣告诉对方。
按照体制，按照体制，
说按照体制，
这是纳税的制度啊，
那这是纳税的制度，
这个国家的税，
而这个国家的税，
土地税、人头税，
不管是土地税或是人头税，
哦，这是国家的税，
这是国家的税，
还有地方税，
还有地方税，
就是比较稀落的，
就像给西律的，
就是因讲分封的王啊。
啊，就是分封的王。
这是罗马政府所车牌哈。
啊，这是罗马政府所派任的。
哦，埃及地方来对跟他王的
啊。他在地方就好比王一样。
王也当扣税。
而这个王他也能够来征税。
这个叫地方税。
啊，就叫地方税。
啊，这边有希律王的。
啊，就是要给希律的。
哦，分封的王。
啊，就是给分封的王。
这体制就是安尼，
而这个体制就是这样。
不管今天你什么人在统治，
不管今天是什么人在统治，
就是按照体制来纳税，
就是按照体制来纳税。
所以才讲哦，什么这个该杀的物件归何该杀，这个归何该杀的归哦，归给哈。
所以这个归给该杀的这个归给，
就是按照律法来遵守义务啦。
就是按着律法来遵守义务。
你看主耶稣多肯定
啊！我们看主耶稣他是多么的肯定
哈！他不但会当回答对方，
他不但能够回答对方，
佫袂叫对方陷害，
那也不会让对方来陷害，
佫会当照着真理来回答对方，
并且能够按着真理来回答对方。
佮有矛盾，
而且有矛盾吗？
佮有冲突，
有冲突吗？
无
这都没有。
当时是罗马政府统治的，
而当时候这是罗马政府所统治的。
换句话讲，外来政权统治
换句话说是外来的政权所统治的。
耶稣活在迄个年代啊，
而耶稣活在那个年代，
伊无讲无咱爱革命啊。
他
伊无讲爱革命啊。
他没有说要
革命。
革命。
伊讲无啦，说该杀的民家归要该杀啦。
他说这该杀东西应该归给该杀。
哦， 国家按照规定就按怎做啊？
国家什么规定，我们就应该怎么做？
按照体制啊，
就应该按照体制。
这就是以真理做标准
了。这就是以真理作为标准。
这是第二项。
这是第二项。
第三项。
和第三项。
咱看马太福音22:23-33。
我们看马太福音22:23-33。
这是第三项。第三点吼，
然后这是第三点。
咱无搁读圣经咯，
我们不再读圣经了。
咱一边听一边看，
我们一面听一面看。
第三种人走出来，
而第三种人跑出来了，
撒都该人了。
那是撒都该人。
耶稣面对的是一波搁一波的这个疑难问题哦。
主耶稣是面对一波又一波的疑难问题，
面对挑战哦，
而是面对挑战。
起码这波就是撒都该人了，
而这一波就是撒都该人。
23:23
说，
撒都该人常常讲无复活这件事。
而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这件事。
哇，这句话讲。
而换句话说，
撒都该人呢，无迄个复活的观念。
而撒都该人就是没有复活的概念。
这是因的观念嘛？
而这是他们的概念。
因为有这块的观念。
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概念。
所以有这块的讲法。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用这块的观念跟讲法来问耶稣。
所以他们用这样的观念跟说法来问耶稣。
你把耶稣问到倒了。
想要来考倒耶稣。
七个兄弟啊。
所以有七个兄弟。
大汉的娶某。
和最大的这个娶了妻子。
结果死亡。
结果他死亡。
太太留落来。
妻子留了下来。
按照犹太人的规定。
按照犹太人的规定。
第二个爱个娶伊。
而第二个妻子第二个兄弟要娶这个妻子。
然后生囝。
然后生孩子。
名分归到归这个大兄。
将这个儿子的名分归得给大哥。
对第二个才是你的。
而从第二个之后的才是他的。
七个到落尾七个兄弟都娶这个女人。
结果后来七个兄弟都娶了这个女人。
因为他既然娶了这个女人就都爱死。
因为凡娶到这个女人的都会死。
现在用台湾话来讲就是扫把星啊。
用台湾话就是扫把星。
当然事实没这样啦。
但事实上是没有这样。
这是激烈睡眠啊。
这是他们所举的例做说明。
撒都该人激烈睡眠。
撒都该人他们举例来说明。
他在表达说没复活这件事。
他们要表明说没有复活这件事。
所以说耶稣有七个兄弟娶一个太太。
他们就假设说如果有七个兄弟同娶了一个太太。
后来大家都死了。
后来他们都死了。
连这个妇人也死了。
后来连这个妇人都死了。
耶稣若复活起来。
如果复活了之后。
请问他们要摆帖摆例啊。
所以他们要如何去排列。
到底这个妇人是哪一个人的某啊。
究竟这妇人究竟是谁的妻子。
耶稣说两句话。
耶稣说了两句话。
你们不明白圣经。
第一个说你们不明白圣经。
你们不了解神的大能。
你们不了解神的大能。
这两句话啊。
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有复活的事吗？
说有没有复活的事。
你们都不了解。
你们就是不了解。
还又打打叫。
却又一直在。
个一点他爱发表
了。就很喜欢发表。
发表个错
误。发表却又错误。
跟你说错误你都不承认。
说你们错误又不相信。
你根本对这件事情你都不办嘛。
就分明对这件事情就是不了解。
不办你个爱讲。
不了解却又爱说。
人跟你说你不对你都不承认。
别人说你错了你又不相信。
所以这里跟你说什么。
所以这边在告诉我们什么。
所以主要说说神是活人的神啊。
所以主耶稣说神是活人的神。
所以没有什么叫做死人的啦。
所以没有什么所谓死人的。
站在真理的立场。
所以站在真理的立场。
灵魂不变。
是。
灵魂不灭。
灵魂不灭。
你看有死人。
所以这样有死亡吗？
所以那个看圣经一直在解释这件事。
所以圣经里面在解释这件事。
死人要复活。
死人必要再复活。
死去就是在睡啊。
而死了就是在睡。
有一天要醒起来啊。
有一天会再醒来。
所以没死人嘛。
所以没有死人。
是在睡啊。
是在睡。
所以神是活人的神。
所以说神是活人的神。
意思说死不会刷你来。
就是说死是不会结束的。
死是一个阶段。
而死是一个阶段而已。
死是过程。
而死是一个过程而已。
所以主要说就是在跟他们说这个道理。
而耶稣就是要告诉他们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其他的爱了解。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去了解。
真多人在道理顶头在讲伊的观念。
很多人在道理上面说他的概念。
咱来去分辨这个观念。
我们要分辨他们所说的这些观念。
是不是合真理啦？
是否符合真理？
有人根本就道理都唔办嘛。
有些人分别就是对道理不了解。
爱发表。
但是却又爱发表。
你发表就不要紧啦。
但你发表是没关系。
私底下讨论都会使的。
私底下讨论都可以。
你想当然来公开。
为什么要在这么公开？
哦、你也无比别人较牛啊、
欸！你又没有比别人更厉害、
啊。所以才讲叫他爱分辨呐、
啊。所以这边要我们去分辨，
用真理来分辨真多种观念。
用真理来分辨很多种啊、观念。
哪一种观念才合乎真理、啊？
有哪一种观念才合乎啊、真理？
唔当用骗去。
不要被人欺骗了。
好、哦，某一点讲，较侪人讲就对啦。
并不是说啊、比较多人在说就对。
撒都该人呐、
啊，而撒都该人，
这是一党呢。
就是他们啊、特别一党的。
好、哦，而且比如讲，哎、有真侪人安尼讲啊。
也就是说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说。
不是讲真侪人安尼讲就安尼对诶。
也不是说很多人这样说就这样对。
所以咱唔当去哦，这个外表现象骗去啊。
所以我们不要被外表的现象所欺骗。
咱来分辨。
我们必须要分辨。
就该有下道理
啊，这个是否有何道理？
真理敢安尼讲？
而真理是否就这样说？
圣经敢安尼记？
而圣经是否这样记载？
爱分辨这个观念对啊，
我们必须要分辨这样的观念是否正确。
这是用真理做标准
啊，这就是以真理作为标准。
哦、所以主要说就是跟提醒这件
啊，所以主耶稣就是提醒他们这件事。
所以三十三节讲
啊，所以三节这样说，
正人听耶稣解释了、
啊，所以众人听耶稣这样说明之后。
拢稀奇伊个解释
啊，都非常稀奇他的解释。
大家让我当接受啊！
啊，每个人都可以接受。
后来说耶稣讲的才对。
啊，后来发现耶稣说的才对。
撒都该人讲的唔对，
而撒都该人所说的是错的。
见人死，死人复活是这款的解释
啊！原来死人复活是这样子解释。
这才是标准答案嘛！
啊，这样才是标准答案。
所以主要说对是了，现场的人分辨
了。耶稣就是要让现场的人来做分辨。
这就是用真理做依据嘛！
这就是以真理作为依据。
第四行，
第四项，
三十四节到四十节。
啊，三十四节到啊四十节。
搁一波来啊！
啊，有另外一波有来到。
搁另外一波的挑战来、啊。
又有另外一波的挑战来到。
现在吼，因搁联合啊。
而他们现在又联合。
派一个更加强的来。
派一个更强的人。
哦。叫做律法师啦，
就是律法师，
哦，这个叫专家啦，
这也就是所谓的专家
来问耶稣，
来问耶稣，
你道理真白啦，
说你道理很熟嘛，
你好，我问你一个道理的问题，
那我这样问你一个道理的问题，
律法上诫命是哪一条是上大的？
说律法上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
因为犹太人有613条咧，
因为犹太人有613条的诫命，
613条内底佫有大小咧，
613条里面又有分大小。
即摆坏人就是用这吼、哦，内底613条迄个大细界面吼、哦，来要甲耶稣讨论啊。
而这些人就是要用诫命中613条里面的大小来跟耶稣做讨论。
好、哦，就只要耶稣讲啊，多几条上多啊，多几条上细啊，你
吼。就要耶稣说哪一条最大，哪一条最小
啊？安就够啊。
而这样就够了。
安尼就有法度解字啊。
这样就可以跟他继续辩了。
嘿。就有法度甲耶稣辩论啊！
就可以跟耶稣来做辩论。
是安怎这条是上细？
为什么这条是最小？
是安怎这条上大？
为什么这条是最大？
就是压一个坑叫耶稣跳了
啊！也就是要挖洞让耶稣来跳了。
哦、所以耶稣无讲啊，613条啊，到第三条上大，第四条上细
啊。就是耶稣也不会说就是第三条最大，第四条最小等等。
那块耶稣的回答要用真理做回答。
我们看耶稣回答都是以真理来做回答。
他用生命记做回答吧。
他用生命记来做回答。
好、哦，伊讲爱尽心听神啊。
他说要尽心爱神。
爱听人亲像家己啦。
要爱人如己。
诶，圣经讲诶。
这是圣经说的。
伊无讲613条，多几条上大，多几条小。
他没有说613条哪条最大，哪个最小。
因613条是人比出来啊。
因为613条是人所说出来的。
这。尽心听神，听人亲像家己是圣经讲的啊。
尽心爱神爱人如己是神所说的。
耶稣有够厉害。
这耶稣就很厉害。
所以耶稣，咱看40节
啊。所以我们看40节。
讲前两条诫命是律法甲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先知的一切总纲。
尽心听神。
说尽心爱神。
听人亲像家己，
还有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
是这两条诫命，
是一切道理的依据啦，
是一切道理的依据。
哪一条上大？
所以哪一条最大？
无啦，都诫命干啦两条尔。
他说没有道理，只有两条而已，
是613条，
而不是613条。
第一条，
第一条
上大的，
而最大的。
尽心听神
就是要尽心爱神。
第二条，
而第二条，
听人亲像家己
就是爱人如己。
就是讲一条是对神，一条是对人的
就是一条是对神，一条是对人的。
就安尼点咧，
就只有这样。
所以无啊，
而其他就没有了。
啊，所以的道理就是根据这两条落去发挥的。
而其他的道理是根据这两条下去做发挥的。
哦，总纲就是依据。
而总纲就是依据。
啊，所以所有的道理拢照这两条落去发挥的。
啊，所以所有的道理都是照这两条下去做发挥。
所以道理就听，只听两句尔。
啊，所以啊，听道理就听这两句。
尽心听神，听人亲像家己
啊。尽心爱神，爱人如己。
哦。啊，要讲字就八字尔。
啊，如果要说字数，就只有八个字。
啊，你是要讲问什么啦？
你们就是还要再问什么呢？
我说不知道你要用613条给他问。
啊，难道我不知道你是要613条来问我吗？
哦，啊，那讲到的，嘿，讲未了。
啊，如果说到这些，可能就说不完了。
啊，所以主耶稣用真理来回答。
啊，所以主耶稣用真理来回答。
所以坏人啊。
啊，所以
说不知道要讲什么话啊。
那些人也就不知道该回答什么。
啊，但是虽然安尼嘛，就唔甘愿呢。
啊，但是啊，即使这样，他们也很不甘愿。
所以咱看第五点。
我们来看第五点。
41节到46节。
啊，41节到46节。
即摆话耶稣问一个问题啊啦。
啊，就反而是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
我先给恁争四个，即摆话我给恁争一个哈。
啊，让我先让你们打了四下，换我打一下回来。
恁问我四个问，恁问我三个问题，我换问你一个问题。
啊，你问我三个问题，我问你一个问题。
啊。他们一个基督是什么人的子孙？
啊，耶稣就问他们啊，说基督是谁的子孙？
咱看42章哈。
我们看42节。
论到基督，恁的意见怎样？伊是上的子孙，因回答讲是大卫的子孙。请念。
啊，论到基督啊，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
耶稣就开始制造矛盾了。
啊，耶稣从此开始制造这个矛盾，
用圣经来用矛盾的方的问法来问对方。
啊，用圣经上矛盾的方法来反问对方。
你说圣经有讲吗？
他说圣经上有说，
哦，讲那个耶稣是。啊，这个基督是大卫子孙
啊。说到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是大卫时代，大卫都安尼讲啊。
是大卫的时代就这么说了。
哎，安尼真奇怪呢吼。
但是这非常奇怪。
基督是假作大卫子孙呐。
是基督是成为大卫的子孙。
啊，但是哦，大卫佫称呼基督称作主呢。
但是大卫又称啊基督为主。
哎，啊，这已经错乱去啊。
这好像是错乱的。
是做者较大。
是哪一个比较大呢？
大卫较大还是基督较大？
是大卫比较大还是基督比较大？
啊，基督都明明是大卫的子孙啊。
而基督明明是大卫的子孙。
啊，大卫为什么佫称呼基督是主呢？
为什么大卫又称基督为主呢？
哎，主耶稣哇，这就矛盾哦。
主耶稣在这边制造了个矛盾。
其实主耶稣就是在问问题啦。
这主耶稣主要是来问问题。
请问圣经安尼几遍都解释啦？
就是说，请问他们圣经这么记载，你们要怎么解释？
你解释我要听看卖咧。
你们解释给我听听看。
所以我常讲，圣经内底你也感觉作矛盾的吼，迄就是真理要浮出来的时阵啦。
所以我说圣经里面看起来很矛盾的地方，就是真理要浮现的地方。
迄就是真理啊。
这边就是真理。
基督是大卫子孙，大卫佫称呼伊是主。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又称他为主。
这干不是假矛盾？
这难道不是很矛盾吗？
但是这就是真理啊！
但是这边就是说到真理。
你若不要解释，这叫做矛盾。
如果你们不会解释，这就是矛盾。
咱来也要解释，这叫做真理。
如果我们能够解释，这就称为真理。
对方唔敢讲啊，
而对方不敢回答。
什么原因咱唔知啦？
而什么原因我们不晓得？
到底是唔捌道理。
我们不晓得他们究竟是不懂道理，
还是不敢讲，
还是不敢说？
因为讲出来就讲到耶稣啊，
因为说出来就说到耶稣了。
哦，所以不敢讲啊。
所以他们不敢说，
还是不知道，
或者是不知道。
咱参考罗马书，
我们参考罗马书，
耶稣的答案就是在这。
耶稣的答案就在这边。
罗马书第一章，
罗马书第一章
第二节到第四节，
第二节到第四节。
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
罗马书一章。二节，
这个福音是对是神较早接到众先知在圣经顶头所应允的，论到伊的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讲，这是对大卫后裔所生。第四节，按照圣贤的灵讲，因为对死来复活，以大灵显明是神的子。哦，原来啊，答案就是在这啦。
原来答案就是在这边。
当然耶稣没跟当地的人说这个答案。
当然主耶稣没有跟当场人说这个答案。
耶稣问说基督是谁？
主耶稣问说基督是谁？
跟大卫什么关系？
这跟大卫有什么关系？
按照肉体来讲，
按着肉体来说，
伊是大卫子孙啊，
他是大卫的子孙。
哦，啊那按照灵来讲，
如果按着灵来说，
哦，讲是神的子，
那是神的儿子，
就是神啊，
儿子就是神。
所以这无同款的讲法啦，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说法。
耶稣具备人性，具备神性，
所以
耶稣
具备人性跟神性，
所以你要用这一项讲都可以，
所以你要用哪一项来说都可以，
所以不怪大卫那个时代他就在说主，这个基督是这个弥赛亚是我的主，
所以大卫那时代就说弥赛亚是我的主。
其实基督是在生在大卫后面，
但是基督却生在大卫之后，
所以这就是大卫称为是主的时候，
就是大卫称他为主的时候，
是用灵的立场看这件事，
是用灵的立场来说这件事。
耶稣基督是大卫子孙，
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是按照肉体的立场来说，
是按着肉体的立场来说。
所以耶稣要凸显的是什
么？所以耶稣要凸显的是什么？
什么叫做明白圣经啊？
什么是明白圣经？
好，就是爱要解释圣经
啊，就是要能够来明白解释圣经，
正确的解释圣经，
而正确的解释圣经。
你讲法利赛人敢不圣经？
你说法利赛人不懂圣经吗？
撒都该人敢不圣经？
而撒都该人难道不懂圣经吗？
若法师敢不圣经？
难道律法师不懂吗？
这群人拢足不圣经，
而这群人都非常的了解，
但是圣经叫人解释圣经，佫解不得不起来。
但是要他们来解释，却又解释的不清不楚。
所以现在人家对字句足厉害啦。
他们可能对于字句非常的厉害。
对人的传统足厉害啊。
对于人的传统非常的厉害。
足够遵守诶。
是非常的非常会遵守。
圣经真理的时阵。
但是真的来说，
圣经叫解释真理的时阵。
正经的来他们解释真理的时候，
佫袂晓咧。
却不会了。
所以。爱以真理做标准
所以这必须要以真理作为标准。
所以今天不是只对圣经有熟悉
所以我们今天不只是要对圣经熟悉而已，
爱相当明白，
要相当的明白，
更加要跟爱正确去解释
更重要的是要正确的去解释
所以我们看耶稣这样让人这样一波一波的这样挑战
所以我们看主耶稣一波一波的被人挑战，
也当用圣经用真理来解释
他用圣经用真理 来回答解释
所以他每回解释之后
所以他每次解释之后
没人有第二句
没有人有第二句话，
真理越变越明，
而真理是越变越明的
真理本来就是真相
而真理原本就是真相
都不用太变嘛
就不用太去
真正正确解释了
只要真正正确解释之后
只要我们是真正找出真理的人
只要我们是真正去找寻真理的人，
那是正确解，我们听到正确的解释了，
我们只要听了正确的解释之后，
满心领受，
而满心的领受，
相当满足
就有相当满足，
跟当时的现场的人同样，
就好像当时在现场的人一样，
未够安尼亲像跩，敢那捌，佮敢那唔捌的跩人专门咧对耶稣挑战。
就不会像这些似懂非懂的人专门向耶稣做挑战
真正我追求真理，
而我真正在追求真理的时候，
我当然我的看法了
当然我有我的看法
但是当人用着真理给他回答的时候
但是有人用真理来向我回答的时候，
我就没话说
我就没有话说了
不是我说的，不是我想的
这不是我说的，不是我想的，
根据圣经这样解释，
而反而是根据圣经来做这样的解释，
这样我就满足了，
而这样我就感到满足
所以我们今天追求真理的人
是我们今天追求真理的人，
不管是在生活上，
不管是在生活上
追求信仰的人
或是追求信仰的人，
都要以真理做标准
都要以真理作为标准，
这样对我们会到相当的恩典，
而这样就对我们有相当的恩典。
就是
唱诗
25首
25首。